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
轩。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文。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Leo
Gar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加流 Pro 节目，我是四十
二，我是老白，
哎，我们今天又
我是季军，
对，我们今天又请来了这个季军来我们给我们讲这个战锤40K 的 Pro 节目，我们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兽人英雄传，
对，兽人英雄传，应该说是最终这期节目还是在预计的超过了两期，必须得给大家讲一下第三期了，
对
对，
有关讲兽人英雄传之前呢，肯定还是像我们前两期一样，每一期要给大家做一些前言性质的部分，就是
梳理一下，
提一下，对，梳理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故事。那听了第一期的，就是战锤40K导入，在听了后来两期兽人的节目之后，肯定大部分玩家对兽人啊什么都一定的理解。但是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再说一遍啊，就是战锤40K的所有的故事，它都是由无数个小说作者一起写成的。
对的，
就我们知道的，就是包括兽人的规则书，到它的背景故事，到它的相关小说，都是由不同的作者写的。而不同的作者会在自己文学创作的时候加入很多自己的喜好。就是说每一个故事，我还是那句话，战锤的故事你不能较真它，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在讲兽人，我告诉你兽人有很多地方它确实很厉害，你说哇兽人可能就真的很厉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战锤40K很著名的故事，对吧，就是大头的刺刀能捅死什么，对吧，故事里面有的大头一刺刀夸捅死了什么，捅死了一刀捅死了兽人，大头拼刺刀把兽人全拼死，也有大头拿起了枪朝兽人打了十几枪，兽人什么事都没有。那还有邪教徒拿着刺刀夸把星际战士捅死了。
对，
是的，
就是完全是要看这个作者他自己怎么来安排故事的合理性和故事的发展，就并很多东西你不能去较真，他真的不能较真，所以
就看作者喜好是什么。
对，就还是那句话，在谁的故事里谁牛逼，就
我们现在是兽人的主题节目，所以兽人是一定是牛逼的，并不是说真的相对强度上兽人真的很强。
对，所以说我们叙述的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并不说是一个绝对真理。
而且我是觉得，不知道观众听到这儿之后有没有一个概念，其实在战锤的这种叙事语境下，你是比不出来谁真正最强的。
对对 对， 对，
故事需要你强的时候你一定会强的。
是，
你就默认为如果你喜欢兽人，你心目中兽人就是最强就够了，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真的。
对对
对，因为战锤它是一个真的是很难界定的事情，就完全取决于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作者是谁，以及这个故事想要给你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
他需要你强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强，就比如说他需要你强的时候，撕脸格拉卡一个人可以团灭一个星际战士团，
是是是，
他需要你弱的时候，一个铁蛇老大拿着动力爪能屠杀一个星球的兽人，就是说这种故事啊，就是完全就是不要太去较真它。你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你去讲40K的故事，你才会觉得好玩，才能体会到乐趣。
对，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没错，
对。总之前言的部分就这么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讲吧，对吧？
嗯，好，我们就这回是英雄传，就一个兽人故事，一个兽人故事的来。
我们从哪位英雄开始呢？
上一期结尾的时候，我们不是讲了一下碎骨者萨拉卡，就是 Gaskul Saraka。
对，
碎骨者萨拉卡的故事其实并没有完全讲完，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实际上，战锤的第八译，就是第八版已经发售了。
天
对，然后它的故事线，对，现在已经开始在推进了，它有了一些新的过程，但是我们今天不太涉及这些新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有关兽人的那本故事书它还没有发售，虽然八版发售，但兽人的部分还没发售，以后会不会有变化，那这个东西就是留给大家的乐趣，大家去看你就知道啊，这故事发展是什么样。
对，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对这个故事的现在已经有的发展做出一个补充。首先要补充一下，就是碎骨者萨拉卡，在上一期讲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讲这个萨拉卡他是如何变成这么强的，我们只说他很强。
对，
这个萨拉卡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兽人，我们在上一期提到任何人都可以变得很牛逼的一个典型案例。他最早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弱小的一个兽人，在当时的一个叫做 York 的兽人世界上，
York
游客 York、他是一个很普通很小的兽人，在这个世界上，星际战士兽人在打仗，结果他被一颗子弹给爆头了，他被打死了，
生命之路就走到终点了。
对，但是他刚好，他当时他们这个部落里面有一个风医啊，就一个剧痛小子，就之前在上期我给大家讲过，就是兽人的那些很不靠谱的医生，
嗯，
一个很著名的剧痛小子叫狗斯尼克，
好，
这个翻译真是棒，
对，叫狗斯尼克。这个狗斯尼克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风医，他医术不能说有多高明，但是这个人很有创造力啊，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医生，他看到这个碎骨者这个已经是尸体一具了吧。然后他呢就给把他尸体搬给这个狗斯尼克，当然狗斯尼克就是你们每次把死掉的兽人全搬到我这儿来，我来做手术搞实验，对吧？
对
啊，你们帮我搬，我给你好处。然后两个兽人就把碎骨者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小子搬到狗斯尼克面前，狗斯尼克看出，哎，这个小子体格还比较健壮，这个做手术肯定能扛住那么一两会儿，反正还没死透，因为兽人是很难彻底死透的，
嗯，
他就哪怕脑壳打没了，可能还能抽出那么一两个小时。然后说还没死透，还能做，然后就给这两个。搬运这个兽人的小子发了一把砍刀，很做的很不错的砍刀和一把手宠，就是说，哎，行，给你们点奖励，就很廉价的奖励。但是估计没有这两个小子自己内心也不会想到，自己搬来的这具尸体啊，最后会变成这个整个故事里最强的兽人之一。他把碎骨者搬来之后，这狗斯尼克就开始做手术，他怎么做？他就把碎骨者的脑袋挖掉一半，然后就开始在里面乱七八糟塞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塞了一些什么玩意儿？塞了一些，在三版规则书说塞了这些东西，塞了一些不知名的机器零件，一些发电机元件，一些跳就是十五格的大脑和十五格的一些肉体组织，最后把这东西全部用电线焊在一起，拼接在一起。和碎骨者的脑神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塞进去，你把他的脑盖骨焊了一块晶晶脑盖骨，
这
就给他焊起来，焊起之后，结果把碎骨者焊起来之后，这个搞斯尼克说，我看他能不能活啊，他又很有创造力，我看他能不能活。然后碎骨者就在这个医疗帐篷里就抽搐了一晚上，抽搐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咵一下就站起来，然后他就给狗斯尼克说，我和搞哥毛哥聊了一晚上，
好吧，
通神了，这
说，对，我和搞哥毛哥聊了一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我被感知了，你知道吗？我被感知了。然后狗斯尼克说：“那行，你感知你走吧，哎，你都活了，多不容易。
是
啊，哎，你看我这手术成功了，我也挺高兴，你走吧。”
妙手回春，悬壶济世。
对，然后碎骨者就走了，走了，碎骨者就开始寻思，开始 thinking，
好吧。
他寻思什么？他说我这都跟搞哥毛哥这被感召了，说明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强？
嗯，
然后他就开始琢磨自己可能真的很强。
然后就真的很强，
就关键
是周围人看他居然死而复生的，说你真是个猛男，你居然活了，
哇，真的很强，
真太厉害。然后这个碎骨者就想说，那既然我这么厉害，老子就要当最强的头目。然后他就拿着砍刀和手枪就去找他们的挖 boss，
这就单挑是吗？
嗯，
对，他就单挑，他说我要单挑你。然后当时这个挖 boss 特别的不屑，就说就你这样你还单挑我。然后挖 boss 掏出枪就对着他一疯狂扫射。但就是子弹打过去的一瞬间，让所有人都惊讶，这个碎骨者面前产生一种像能量罩一样的东西，绿色的闪电，每一颗子弹打在他面前，咵的声就被炸裂开，
等于
真屌爆了。
对，然后他就真的被搞哥和毛哥感召了，然后他就拿着砍刀一路迎着子弹冲上去，把这个挖 boss 劈死在现场。然后
这
周围人就全部都惊讶的说，我天哪，这人好厉害，
好辣呀。
他在杀死这个挖 boss 之后，就一瞬间就被哇能量聚集了，
哦，然后就成为了哇 boss。
对，他就成为了这个部落就游戏界老宝藏，他就掏出砍刀，然后说：“老子就是你们老大，现在我要带领你们征服整个这个游客世界。”
有。
然后很快他就真的带领这些兽人，因为他确实他这个脑袋做完之后，他脑袋也变得不一样，他变得很聪明。
嗯，
就像在上一期我跟你讲了，就虽不是他变得很聪明，他又会用计谋，然后他本身他们高夫氏族人又很壮，然后他就把游客世界整个就打穿了，还把当时袭击了游客世界这个星际战士也给打跑了。
啊，是哪个战团？当时三版规则里
哪个战团没有说，但是这本书这个地方呢，在四版规则书里面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梗，就说是。打死碎骨者的这个星际战士呢，是从树林里面披着斗篷，从树林里面突然出现，拿着一把离子枪和一把爆弹手枪，一枪把碎骨者打死了。这个形象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如果你熟悉星际战士，你就知道这个形象很熟悉。他是谁呢？他可能是对吧？
可能是
永远忠诚。这个我们就以后再讲，
以后再
忠诚的时候再
对。
原来赛弗在这个时候留个梗啊。
不，就你不能说，你谁说他是赛弗了？
没
说，
对，没说，
对
不起，
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太死，
对不起啊，不忠诚。
对，你是有人说他是吗？不是啊，只是这么讲，然后就说他被打死了。然后至于这个星际战团是什么战团，也没有说，反正就这么一个段子。总之到最后，碎骨者把整个这个就是游客世界全部都统一了之后，然后他就说：“那我现在就是这个世界老大了。”然后我现在就要发动哇！我要去带领剩下所有，因为我都被搞哥毛哥赶着，我是搞哥毛哥的神选。我要带领兽人要打遍银河，然后他就把整个游客世界所有的兽人聚集起来，造了很多艘战舰，然后就开始他的征程之路，然后就这个故事从这儿开始就发展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
成为了一个大军阀，
对，
成为大军阀。然后他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装备也在不断的更迭升级。我们知道他一开始在故事开始，他只拿了一个手宠和一把砍刀，在我们现在看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个6米高、穿着最重型的 Mega Armor 超重装甲，然后动力爪和双连大枪这种装备就一直不停地在往上升级，
成长挺快啊。
对，但是这个成长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在兽人的故事里面，他很少提及一个有关时间线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兽人是没有寿命的说法的话，他们自己也很少记录时间，所以在所有的兽人故事里，除了年表里会提到有时间，其他地方都一般是不会太提兽人的这些故事的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的。
嗯，
这个很哲学了，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时间，
对对对，
都合得上。
所以说，对有关碎骨者的故事补充这么多，他现在可以说碎骨者是兽人所有故事里的主角，而我们在已经发售的八版规则书里，我们看到碎骨者的体格已经和基里曼基因原体差不多了，对，他的体格属性已经是和基因原体基本上等同的一个属性，所以说这个故事以后继续还会怎么发展，我们就只能看等到我们知道八版会发售这个阿米基顿战区。
对的，
对，我们知道阿米吉顿战区现在的故事是不只是兽人和人打，兽人和人类还有混沌也在打，
打作一团，
多方的混战，
对，打作一团，
嗯，
对，三方混战，然后在这个奥克图留斯就是虫子和兽人打的这个地方，也是混沌也参了一脚，也在打。那这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后面看战区书，就是在每一个版本 ，GW 会卖一本类似小说一样书，我们才知道后面的故事是什么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讲在这儿。
好期待啊！
嗯，
对，然后。讲完碎骨者，我们肯定要再讲下一个人物。下一个人物是谁呢？还记住刚才我们说给他做手术那个医生狗斯尼克。
嗯，
对，我们这样要讲一下有关狗斯尼克。这个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了，一个星球上的兽人，一群兽人，他不一定来自同一个氏族，他可能是很多个氏族，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挖宝子特别强，他把其他兽族全收编了，但是你还是要保存自己这个氏族的特色。
对的。
狗斯尼克他不是高夫氏族的，他是死头氏族的，就是捡破烂氏族的一个风衣，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狗斯尼克的故事是这样，就是狗斯尼克呢，他对于做手术有一种变态的这种
狂热，
就是特别狂热，特别喜欢做手术，而且每次做手术都在搞一些小发明。在当他给这个碎骨者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风衣，他还只是一个 pin boy， 就不是一个 mad dog， 他是一个 pin boy，
还是见习医师是吧？
对，还是见习医师。他当时还就只能说在所有医生里面医术可能相对好那么一点，因为他自己有很多创作，他可能给你胳膊里面装个什么东西，你就突然变得很能打，但是可能会有后遗症，但是没有兽人会在乎这件事。
对于兽人来说，能打就够了，想点别的
对
有什么用呢？
对，然后苟斯尼克在当时给碎步者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他还不是特别特别出名。当他给碎步者做完手术，碎步者变成了这个最大的 boss 之后
啊，
其余地方各地来的，不管是 boss knob 还是 knob 还是 boss， 都来找他说，哎呀，说是这个苟斯尼克，你也给我们镶个金鸡头盖骨吧。
慕名而来是吧？
对，慕名而来说，你也给我们做个手术，我们也想变得。被搞盲号召也要变得这么强，但是这个你知道，这个碎骨者这个被搞盲号召这个事情，只能说是一个偶然事件。
对啊，
对，但是他葛斯人那好，这么多做手术机会，然后他就开始疯狂做手术。然后这个人特别的坏，他就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意识到什么？他就跟每一个给他做手术这些兽人脑袋里面装了一颗小炸弹。
为真是想得开呀，这
留了一手，
装了一个小炸弹，就是说他就后来
扔过去做自爆用是吗？
不是自爆用，他这样的，他每次找这 boss， 你必须给我给什么样的东西，你要不给我就把脑壳炸。
这可以，
就这人特别特别的坏，
非常直观。
然后结果对所有做了手术这些老大一下反应过来，哎，我们被这个家伙给坑了，
被控制住了。
对，但是你又没有办法。然后这老大也特别不爽，说我们必须得有一天我们得找个机会把这小子给弄死他。然后有一天他们就真的找到机会了，他们。和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兽人铁罐的一个驾驶员串通好，在这个苟斯尼克去给这个兽人铁罐驾驶员改装他的这个就是生化连接仪的，就是连接他。你们知道兽人铁罐驾驶员有些时候这些驾驶员在里面干脆他就不出来了，他就把自己的一些生命微装置全连接在铁罐上，但有些他还是能出来，但像有一部分就不出来了。他给进行这个就改装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铁罐驾驶员一巴掌就把他给捏死了。
哎，啊，这个人物
就一巴掌把他
这个英雄
也不说捏死就。对，就捏成重伤了。捏成重伤之后呢，这些娃 boss 一看，哎，好了，这就脱离了这个苟斯尼克控制，特开心就好了。然后苟斯尼克被就丢在一边，就没人管了，大家就等着他等死吧。结果苟斯尼克手下有两个屁精啊，就是屁精这个医疗助手也染上了苟斯尼克的毛病，就是也喜欢做手术。一看这苟斯尼克怎么成这样了，说那丢过来，我们也给他开个颅做手术算了。
这个机关算尽太聪明了，
一报还一报。
对，结果这个屁精就把苟斯尼克放到手术台上，就做了一通他就苟斯尼克怎么对碎骨者，他们就怎么对苟斯尼克，把凡是全身上下都拉开，乱塞什么东西就塞，再给他存回去，还把他的脑壳里面塞了一只蜘蛛和一些两份午饭啊之类的，这东西都塞进去了，就纯粹是胡整。结果没想到这一整完，好，苟斯尼克也又活了，
天将降大任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他也活了，活了之后，苟斯尼克就彻底疯了，就真的疯了，变成一个疯子了。然后他就一边跳一边唱，跳着蹦子冲出这个医疗营地，手上拿着是那个炸弹引爆器，挨个摁，全摁，
就各种挖 boss 啊，闹我都
就过来，
对，就把所有给他做手术这些挖 boss 闹我全给炸死了。
然后他就
结局如何了？后来？
结局说，结局是最后他就只能跑了，但是就是他就变成了被大家追杀的一个
想不到什么更合理的结局了。
对，他就变成一个被所有人追杀的目标了。他之前实际上已经得罪了很多人，但就是因为碎骨者罩着他，碎骨者罩着他，没有人敢惹他。现在碎骨者都不太能忍他，他就跑了。
对对。
但是跑了之后没多久，在后面的故事我们知道，碎骨者又把他给找回来了。
这么一个疯癫的医生是吧？
对，碎骨者觉得说是就是这个人很有才，就这么让他跑的肯定是不合适，后来又把他又拉回来了。我们在七版的碎骨者那本书的故事里面看到，碎骨者就把他重新找回来，并且让他继续给自己的手下做各种生化肢体手术，只是不准再往人家脑子里装炸弹，
不允许你碰别人脑子，
这个算是物尽其用了。是，
对，然后苟斯尼克就继续在碎骨者他的这个手下干，而且因为碎骨者周围的兽人越来越多，他做手术机会越来越多，然后就反而给他就创造了一片天堂一般的这种生活。
这个疯子还现在来看还得到了善终是吧？
对对对
对。然后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是苟斯尼克还有其他大鸡霸之间搞好关系，
哎，
给自己也装了一身神装。他在他的也是就是全身上下都是他和大鸡霸共同研制的生化骨骼生化肢体。
哎呦，是自己技术的结晶是吧？
对，他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风衣，他按来说医生这些人是肯定没有挖 boss 壮，他体格已经和一般挖 boss 一样壮，
牛逼了。嗯，
就是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物，
跟对人了，这是
跟对人了。嗯，
对，跟对人了。这就是给这个就是挖 boss 给这个碎骨者做了手术苟斯尼克。我们知道这其实苟斯尼克他的模型是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也是属于兽人玩家普遍比较喜欢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造型特别狂野，像科学怪人似的。
可以，这个故事
哎 对，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兽人故事，
对对对，
就是坏人有时候反而会得到了自己的好下场。
是，而且就是说坏人本身的特征在这个里边也被合理的放大了。
对，讲完了碎骨者和他狗斯尼克之后，我们就要再讲一下就碎骨者的其他的盟友。就是我们知道碎骨者他在打阿米吉顿的时候，他周围有大量的就是兽人盟友，
兽人群英啊，
我知道这个，对，兽人群英。他其中有一个盟友，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在三版规则书提了很多次。在现在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大事发生的征服卡牌
啊，对，
他又登场了一次。他的叫什么？他叫做纳兹德雷格乌古乌德格拉布，就这个他名字很长，你知道他叫纳兹德雷格就行。他呢，在当年的故事里面，他是毛哥神选，就是当时是努力的把碎骨者渲染成搞哥神选，而把纳兹德雷格渲染成毛哥神选。但是后来的这些年，因为纳兹德雷格很长时间没有出过模型 ，GW 慢慢的不再提这个人了。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前几年的时候，他又在征服卡牌里面再一次登场了。
嗯，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兽人，他是一个恶月兽人，恶月氏族的。他有什么特点？他在我们兽人玩家群体嘛，他叫做兽人高材生，
高富帅是吗？
接受高等教育。
他说了一口，对，他说了一口流利的高哥特语，就是帝国的人类的专用语
啊，就是一个人类通，
极为流利。他还会说斗，就是艾尔达人，就是太空精灵艾尔达人说的
灵族的语言是吗？
灵族语言他也会说。
嗯，
他就是什么语言都会说，他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恶月氏族的大商人，
还有语言天赋。
对，然后这还不止，他还另一个特色是他很擅长打枪，他的枪法甚至比星际战士还好。
这个厉害了，
这个真
对。然后他还有一把改造的超级电浆枪，不过热，威力极大。对，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人物，叫做纳兹德雷格。他是这样，就当年在碎骨者去攻打阿米吉顿的时候，就要找一个盟友。这个盟友是谁呢？就是他找了很多盟友，其中一个就是纳兹德雷格。纳兹德雷格在和他见面的时候，当时原著小说写的很有意思，就是原文故事写很说，碎骨者他穿一身黑色的装甲，就充满油污，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非常注重外表的兽人。
嗯，
当他看到纳兹德雷格，就发现一个和他长得差不多壮的兽人，也是穿着超重装甲，就装备也很好，全身金光闪闪，而且是闪亮亮，擦得干干净净，
绅士风度啊，是吧？
是是的，这个碎骨者就心里就很不开心。但是因为他后来看到这个纳兹德雷格这个人为人还比较仗义，
嗯，
对兽人来说，为人仗义这个词是很奇怪，但纳兹德雷格确实是这样，他是一个很讲道理的兽人，
是吧？
然后碎骨者觉得，哎。这个盟友是比较靠谱的。他靠谱到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知道的兽人有很多，就讲的一些段子，包括什么传送装置、各种潜水艇、大型飞空器，都是纳兹德雷格和他的一些手下搞出来的。
但是恕我直言，就是说这些东西它虽然可能名目众多，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象力。
不过
对
他能搞出来
很像，但是实际上纳兹德雷格这个人，他在整个故事里面就是充当了一个智商担当，
谋士，
对，他谋士，然后他在整个所有故事里面对他的形容都是这个人就是狡猾至极。他手下有一个就这里就埋了一个伏笔，待会我们讲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还要讲，就是他给碎骨者引荐了一个大祭霸叫兽基米德，
很有名的祭霸要出场了。
对，但是这个兽基米德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 GW 埋了一个在兽人最大的伏笔的，之后我们讲。他当时首先把兽基米德引荐给碎骨者，在最后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第二次阿米吉顿战争的时候，这个碎骨者是战败了，他们就互相跑了。跑了之后呢，兽基米德就被碎骨者带走了，而纳兹德雷格他就跑到哪去？他跑到这个一个叫鱼，就是在美杜莎五号。这个故事就是以后我们可能在讲到星际战士时会着重去提这个美杜莎五号。在这里呢，就是纳兹德雷格他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也是一样用假讯号让一个。帝国运兵船以为自己是帝国友军，因为他会讲哥特语。
我的天！
然后他就让帝国运兵船以为自己是友军，然后他就带着自己的小跳帮到运兵船上，把运兵船人全杀光，然后开运兵船就跑了。
会外语有多么重要？
可以，可以，这是
对，会讲外语是多么重要。然后他还有很多事迹，比如说他在帝国海军追着他打，然后他就站在舰桥上拿着喇叭用高哥特语痛骂帝国海军，然后帝国海军舰长和他两个人对喷很长时间之后，还发现自己喷不过他。
这个不用很长时间吧，应该一开始就发现自己喷不过的，
然后就觉得就他就是着重就形容了这一个 Wabos 有多聪明。然后他的他 打枪枪法极好，他有一把不过热的电浆枪。我们知道在这个在这个 40K 的故事里面，就是等离子武器电浆武器 plasma weapon 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武器，它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下电浆失控直接把就持有者烫死、
嗯、
但是纳兹德这个手上这把巨型电浆枪，它居然是威力不仅大还不过热，
这就是
这没有什么道理，这个
对，就不讲道理。然后这个人物在我们知道后来很多故事里面不再提他，但是在年表里面每次都要讲他，只要讲到阿米吉顿都一定会说一下他、
嗯、
说一下他和收集米德。
嗯，
在之后的故事里面没有提他，直到了真锤，就那个战锤征服这个卡牌里面他再一次登场了。再次登场有关他的故事就不多，但是就 GW 还是告诉哎，我们没有忘记这个人，以后我们可能还会讲他。
这个风度翩翩的这个能打的军师兽人，
对，军事兽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叫就是厄越氏族的纳兹德里格，我们一般都喜欢把他叫纳叔。
厉害，真的感觉风流倜傥，非常潇洒的一个。
对。然后那讲完这个盟友，就是一些另外一些盟友，就可能没有碎骨者那么壮那么强的盟友，但是依然每一个盟友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嗯、
比如说谁，叫鬼祟鼠酋长 Boss Nikrot。
嗯。
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兽人。鬼祟鼠、
嗯、
他是一个很阴险的血斧特种兵。
哦，一提到血斧我们就知道他的大致的套路。
对，他这个就是在阿米吉顿帝国卫队里面，我上次讲过，这有一个叫兽人猎手，以打兽人专精的团。
对的，
这个团呢在对大部分兽人都不是很害怕，就唯独害怕谁，就害怕他，因为他太阴险了。这个鬼祟鼠酋长，就我上次说了，他和他的特种兵在所有的故事里面普遍是用来开挂用的。
他是具体名字是哪三个字？
鬼祟就是鬼，妖怪的鬼、
啊、鬼鬼祟祟的那个鬼，
鬼鬼祟祟，对，老鼠鬼祟鼠，
听起来够阴险啊。
对，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兽人，就是我们知道的上一期放的那一个兽人特种兵的那个图片就是他、
嗯、
像那个汤姆，就是那个什么山姆费舍尔似的。对，就是他。他有两把匕首叫毛哥的牙，
哎呦，神之牙。
他就是属于那种，对，就非常兰博，你知道吗？他的所有的剧情就是他就像兰博一样，浑身涂着迷彩，潜藏在树林里面，等别人经过，一蹦跳出去，用匕首，大匕首把别人喉咙割断，把尸体拖了藏在林子里，就藏在林子另一头，等下一波人过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点不光明，真是。
对，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然后他还懂得怎么去吓唬别人。他在森林里伏击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恐怖的音效去嘶吼，然后做一些假象，让那些他的敌人心惊胆战，就是草木皆兵，然后让他们露出弱点再去伏击他们。他就是一个特别阴险的一个血斧的老大，是一个血斧特种兵老大。
嗯、
然后看着他有一群手下叫鬼祟鼠的红骷髅特战队。
嗨，这名字。
对，这个红骷髅特战队呢，在三版的造型就非常，二版的造型就非常神秘，就是一群英国红色贝雷帽。
哦，哎呦。贝雷帽
就是那个造型啊，对，红色贝雷帽造型。到了后来的版本里面，红骷髅特战队就变得那么兽人了一些，但是还是能够看出他这个就是非常，我们怎么说他非常汤姆克兰西也好，非常非常战术也好，就是很多不太像是兽人的这些元素设计在里面。
战术，
他身上挂着手榴弹，对，手榴弹和弹夹，然后很多这些兽人的枪上还装了瞄准镜。
哎呦，战术战术啊！
然后他们还戴着防风眼镜和一些夜视仪一样的设备，就
是这套东西都预备全了，那还打个屁呀、啊？
感觉就是战斗力好强，
感觉很奇怪。
对，他就是说，所有涉及到血斧氏族和血斧特种兵的时候，他整个画风都变了，你知道吧？
就一下给人很多高科技的感觉。
对，
对，他就给了，就是当然这种高科技，你看了他那个模型之后，你就觉得是一种很无厘头的高科技。就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夜视仪，三镜夜视仪，但那个夜视仪长得歪歪扭扭，而且还不对称，
就是依然很兽人风格，用兽人风格解构了它的外形。
对，就是，当然，鬼祟鼠酋长在整个故事，他就是一个特种兵，专门负责敌后打击，摸别人的后排，杀别人哨兵，打别人的通讯站，袭击别人的运输团，
就还是做一些阴损缺德的事情。
对，做一些阴损缺德的事。然后他基本上干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然后他的有关他的故事，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台词，他所有的事情就是鬼祟鼠来了，留下一地死掉的人，把他们的脑袋全割下来挂在门上，然后整个就是一个戒备森严的防御战就被鬼祟鼠和他的人全部都搞垮，
事了拂就绪，
对，他的行为就是这样，
深藏功与名，
对，深藏功与名，
深藏功与名，
就是
下手比较狠，
对，下手是狠。然后他的模型也长得很帅，就是 一个看起来非常的怎么说呢，真的是非常的山费事儿的一个兽人，然后拿着两把匕首做出一个战术动作。
战术，战术，
对，非常战术。有关鬼祟鼠的故事就讲这么多，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台词，有关他的故事全都是他装逼了，他开挂了，就这样。
这是这个碎骨者，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盟友里啊，各自分工的很明确，干什么都有。
然后下一个是谁呢？就是祖格斯图卡。祖格斯图卡这个人物，他和碎骨者关系非常好，因为他也是一个高夫氏族的老大。
类似就
他是什么老大？他是
打小一起打上来的，是吗？
对对对，
对，他是一个飞兵老大，飞行兵老大，
啊、就是那个
火箭小子老大。
火箭小子就是那个背着一个大个看见像爆炸的火箭
对对对
的那个。
对对。然后有关祖格斯图卡在三版规则书第一句就是他是一个无情杀手和纪律化的长官。
哎呦呵，纪律化，
好看，好看了，好看了。
就有关风暴小子会说一个证据，就是所有的风暴小子普通兽人有什么区别？风暴小子很讲究纪律。
哎呦，
就风暴小子会严格按照长官指挥一致性的进行，就是按照命令去进行突袭。他们兽人里面最有纪律的一批兽人。
嗯，
说所有的风暴小子这样，就兽人的设定是，兽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对于兽人这种散乱的天性感到厌烦，于是他们就会选择加入风暴小子，做一个有纪律的人。
就是不够闹呗，就得找个更闹的地方，
而且要整齐划一的闹。
是，
对。然后这个在风暴小子他们特点是他们要列队，要敬礼，
呵，
就是所以说要军事化训练。嗯，祖格斯图卡就是这一群小子老大，他非常非常擅长去干这件事情。
嗯，
就是他把他手下的小子都训练有素，只要他在场，他手下小子的士气都不会崩溃。
哦，
死多少人都不会崩溃，都顽强打到底。他就是一个非常军事化的一个杀手。
我这么一想，
坚持
啊，我这么一想，就是那个风暴小子这个设定，其实有一点兽人有一种群体意识和大道无形的这个点，就是因为他是跳进敌人阵地里用近战进行攻击的。其实这种攻击模式天然的要求组织性，否则你散乱的一个一个跳进去，只是添油而已，只是一个一个送。就是这种战术一定要一群冲进去才有效果，而兽人就先天的在直觉上意识到这点，所以这个风暴小子就纪律性先天的就很强，差不多是这种设定，是吧？
我之前说过，在兽人所有的兽人里面，就是这个，只要你干到了 BOSS 这个级别，你一定是从不同的不停战场打上来的。
嗯，
而风暴小子这些人因为天在天上飞。他们不干风暴小子，有的人可能回去就是当 boss。就是你如果从风暴小子里毕业，你已经是一个很强的兽人了。
就是类似这个西点军校，是吧？
对，你已经很强了。然后，但是祖格斯托卡他就不毕业，我就是要当风暴小子当到底。然后他后来变成一个很强的飞行员，他会开飞机，他也会开直升机，他会飞的东西他都会开。
哦，喜欢这个翱翔的感觉。
对，然后他曾经有一次在和星际战士打仗的时候，他的腿被一个无畏机甲给砍断了。
哦，哎呦。
但是他把这无畏机甲给车翻了，车翻之后，他就把无畏机甲的腿拆下来装在自己的身上，就变成了一个两个铁脚，
合适吗？
叫做
好强啊，这个
叫秃鹫的爪。
是，我就是说这种行为合适吗？我
这也太猛了。
是，
对。然后他就叫秃鹫之爪，这个秃鹫之爪在背景呢，就是如同两个动力爪，在上一期我已经讲
一个就够了，还两个，我的天。
对，装了两个动力爪，所以他每次就是。带着飞镖飞到天上，然后两个动力掌咵踩在别人脸上，
想想都过瘾，
真强。
对，然后他还有一个战士，就是他开着一个巨型轰炸机秃鹫号飞在天上，然后秃鹫号里面的每一个丢炸弹的弹仓上面丢的不是炸弹，丢的全是风暴小子，
一整条的风暴小子。
对，一整片风暴小子咵从飞机上丢下去，然后他也跟着跳下去，
垂直打击。
我们知道兽人飞机，对，兽人飞机摔了没有关系啊，拉回去修修就好了。
对，
我的天，
俺寻思这个飞机就修好了。
对，然后他驾驶员他也不管，他从驾驶舱他也跳下去，跟着这风暴就一起空降跳去打。
有点像玩战地四，
非常对，非常猛的猛男。然后他的造型我们也看到，戴一个德军大那个军帽
啊，纪律吧，
对，
铁十字式的
一个军帽，
铁十字式的坚定。
对，然后就来表现他是一个非常军事化的 War Boss。然后他还有很多很传奇的故事，就是他在后来七版的年表里面讲了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是。艾尔达就是太空，就是艾尔达的一个摩托，就是他们一个那个应该是叫什么什么方舟，这个名字我回头我查一下。就是这故事讲的是他被艾尔达的几个骑摩托的豆芽给挑衅了，
嗯，被几个灵族的飞车仔给挑衅了。
对，灵族非常挑衅他，挑衅他就挑衅完之后，灵族非常夸网道一开就走了，
啊，
哎，你也追不上
了。是啊，
结果这个佐格斯塔就特别暴怒，你居然敢挑衅我，就趁着网道门还没关的时候他咵的一声就跳进去了、
哎、这个
然后
胆还挺肥，
然后他就失踪了，然后他手下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过了几个月，然后大家然后在另一个兽人星球上说被报告有一架战斗机被一个兽人给抢了，然后大家就说是抢他的是一个戴着军帽两个铁腿的兽人然后说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腰上挂着好几个灵族的脑袋。
嗯，
因为网道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还没讲灵族，但是之前简单提到过网道这个东西，就算是传送门吧，就是先理解为传送门吧，其实可能比这个复杂。
对，就是说他跳到灵族的网道传送门里，把这几个奇摩托全杀了，把他们脑袋割下来挂在腰上。至于他最后怎么离开网道这个事情其实都不重要，大家明白？
没错，重要的是都做到了，
都重要他做到了。就是所有兽人的故事都是这样，就是不你不需要管他怎么做的，反正他做
了。其实就是无非就是一些东西本来做不出来，但是他做出来了。
对，
然后一个兽人本来很弱，但是变得很强，大杀大砍一通，然后就变成老大了。
嗯，
大抵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的事迹。
没错，
对，那讲完这几个人之后，我们就知道，你看，碎布是他手下的人，基本上能够干啥，就是我还是上次说，你不管是个什么样的兽人，最终你一定都会成为一个 boss， 只要你能够活下去，
只要你这个能证明自己，
对，只要你能证明自己，你能活下去，你就一定会变成一个很强的 boss。那讲完这几个人之后，我们再讲讲其他比较出名的兽人，就和碎骨者一样一起出名的。
好，
比如说一个叫做袜子达卡古斯莫克的兽人。
袜子，
他的名字袜子达卡，实际上是两个兽人词组，一个叫做袜子，一个叫达卡。
啊，袜就是
袜子，
是
高急速极快的意思。
嗯，
快枪手是吧？
达卡就是，对，达卡就是快枪手。
对
啊，袜子达卡就是，
但是他还有后一句叫做。Gutsmack 就是一个就是叫什么高速枪手疯狂技师
哦，快枪手，然后也是一个疯技师。
对，这就是他的名字组合在一起。他并不是一个 Warboss， 他是一个 Mac， 但是他已经是 干上了 Warboss 职位。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摩托老大。
哦，速度。
他是一个，就是他因为自己是一个 Mac， 他自己很会改。然后他呢，他就给自己造了一个特别牛逼的这个巨型摩托。就是我后来在当年脖子给人翻叫启示炉轱辘的炉，就这样一个巨型摩托，他手下的人全部都是邪日氏族的这摩托大队，
可以闹腾，够闹腾，
很
想他就是一个暴走族挖 boss。 他呢，他所干的事情就是天天带着一群人开着飞船在银河里面到处飞，飞到一个星球觉得爽，在下面开始飙车，顺带杀掉这个星球上所有他觉得不爽的人。然后他现在干一件事情，他在做一个袜子打卡的袜。他说他要在银河修一条高速公路，要让所有的飙车都在银河疯狂飙。
不可能，这对于一个兽人来讲是可能穷其一生都无法实现的愿望。
但是想就
行。对，但他现在就在努力去做这
件
事。对，然后整个我们在，
他都那么努力了，对吧？
对，就是他都在努力在做这件事。在整个故事中，我每次看到提及袜子打卡，就说他还在银河中疯狂的飙车，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拦他。
是是是，
感觉特别美好，因为现在这个星区里各个种族打作一团，
对，
自己都怀着自己的目标和信念，只有这个大哥要的一切都是速度，就是一切要飙起来。
对，然后就是他有一次差点被拦下来，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叫做斯卡拉六号的一个星球上。在这个地方呢，这就是帝国的铸造世界，叫斯卡拉六号。当时他和他的兽人打过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兽人已经在和帝国在打。这个叫铸造世界，就是这个机械教铸造世界上面都有泰坦军团。泰坦军团以后我们可能会就着重去讲，现在大家只需要了解泰坦军团，就是神之机械巨型机甲
就来了。
那个在战锤的这个设定里，我们把一个星球叫做一个世界，而一个铸造世界，你能看到它的意义，就是说它是帝国的兵工厂，整个星球整个世界都是它的兵工厂，所以其实这个世界的战斗力就会非常非常强。
对，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说他们遇到了这个帝国泰坦军团，因为泰坦军团太大了，但我们飙车族是没有什么古巨基这些大型机械的，他们都只有摩托，然后他们就遇到了硬骨头，他们啃不下来。然后瓦拉达卡说你不要慌，瓦拉达卡开着摩托开到另一边的一个山崖上，就开始观察局势。然后他就瞅到了那个领头的泰坦，他看见了泰坦的驾驶舱，然后他就骑着摩托一个飞跃从悬崖上飞到了这个泰坦的这个头部驾驶舱。
是，
因为他的这个兽人的这个摩托的轱辘上面都有各种尖刺，
嗯，
他用一个高速撞击直接冲进了泰坦驾驶舱，然后在泰坦驾驶舱里一路飙车。这泰坦很大，飙车是没有问题，把泰坦里面所有人都杀光了，然后就在泰坦倒了。 然后剩下的泰坦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也很快被兽人击溃了。
这好强啊，
过
就是一个骑着摩托车泰坦的故事。所以说就是像我这个故事开头讲的，我们知道在和机械教有关的故事里面，泰坦都是一个人杀遍全星球，没有人能够击败他，
就如同天神下凡一样。
对，
就如同天神下凡。但是到了兽人的故事里，那好，一个挖 boss 骑着摩托哐车爆亮泰坦，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才爽嘛，所以才故事听起来爽。
对，你不能较真他，然后你才能去感觉到这种故事里面的。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段故事的原文里，他是这么描述说，是 boss 打卡。火如流星一般的砸在了泰坦驾驶舱的顶盖上，然后就一瞬间他轻松的屠杀掉了泰驾驶舱里的所有驾驶员，用了不到一秒的时间。
好吧，
这个牛
是这样的故事，
这个牛逼吹的响亮，真是
很有这个史诗故事的
范儿，对对对对对，
听着爽。
对，所以说你说你这样的故事你还和他较真有什么意义？
就是只身冲往敌阵嘛，就是很传统的个人英雄，
对，只身冲往敌阵，
对对对对，
还骑着摩托，
是，
对。猛男是这样的，
猛男是这样的，对对，
没错。
嗯，
然后因为 boss 打卡，首先我们知道他在现在后来的故事里面对他提的越来越少，但是在兽人的年表里还是要给他留很长的一段来告诉你有这么一个摩托拉 boss， 他正在全银河飙车，他叫 boss 打卡，
厉害英雄，
随时随地都可能乱入任何一个战场，然后随时随地都会消失。
但是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样你打个比方说，兽人和那个星际战争在互怼，突然之间一兽人视角来两个这么个英雄开个挂然后走了，这太不合算了。
不，星际战士也有，星际战士也有，我们都知道这个诅咒军团突然从天而降，
对，
泰坦打他们都没有用。
有道理，
每个人的故事里都会有这样的，
有道理，有道理。
而且这个大哥开着摩托，这种疯狂麦克斯的范儿这么浪漫，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非常疯狂麦克斯。然后呢，讲完这个飙车族，就是极速怪胎的这个老大，我们再讲另一个团体，就是什么叫流寇老大。我们上期已经提过了烂赌鬼船长。
嗯，
烂赌鬼船长他就是怎么说呢，在流寇这一个故事里面，他主要担当了一个海盗王、海盗头目的角色，海贼王的角色。他就是说，你当你成为一个流寇，那说明你肯定和其他兽人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
那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他不仅喜欢打仗，他还贪财。
哦，
这个厉害了。
他极度喜好金钱，他对金钱的渴望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
那他是收钱呢，还是收兽人的牙齿？
牙齿和黄金，他都
收。哦，来者不拒，这个狠，
这个就形象就
好。对，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宝贝、宝石、牙齿，什么玩意儿，只要是好东西、昂贵的东西，我都要。
厉害，
亲切很多。这个，
是是是。
对，他就这样的一个人，他会因为各种原因被各种兽人雇佣，只要你给他给钱。他就帮你打，只要你钱付够了，他就帮你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因为他确实很厉害，他厉害到什么程度？首先第一，他奸诈狡猾。我们知道奸诈狡猾这个事情说了很多次，我们在鬼髓属，但他们的倾向不一样。鬼髓属是属于叫做阴险，他会伏击别人，而这老船长就是善用计谋去打仗。他和纳斯达雷格纳叔的形象很接近，但他又比纳斯达雷格的设定又多了一些痞子气息。
嗯，
就是你可以感觉一个是。怎么说呢，心装笔挺的英国人，一个是海上的海盗，这种感觉。
对，
他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海盗，而兽人海盗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吹牛。
对，
哦，
在他的故事全是靠一些披荆奴隶和披荆监工这些中间互相传播的，每一个星球兽人多多少都听过这个老船长的一些故事，而这故事很大程度上都被吹得天花乱坠。比如说有一个故事讲说啊，老船长一个人单挑干掉了一台骑士泰坦。
好
吧，对，然后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他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的，对吧？但是后来故事还有传说的，说他一个人单挑干掉了一头虚空鲸，就是在这个背景故事里面一个比星球还大的这个怪物，
很有水手范儿。
可以，可以，
对，就纯粹就对他的这个牛皮已经吹上天了。但是他的下一句话就是，当每一个见过老船长战斗的兽人都会觉得这些故事多多少少都是有可能的。
哇，那真的说明他还是。不只是吹牛，还是有点实力。
对，
是
这个老船长他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一他矮，
哎，
二他瘦，
呵，
三他老，
呵，
哎呦，这个和传统的概念可不太一样哦。
嗯，
对，他每次就是给上显示出来都是一个装饰品的重量，感觉快把他压垮的一个船长像。他身上挂着各种金牙、各种项链、各种宝贝，穿着一身特别帅气的船长大衣，戴着船长帽，身上插着那个就是兽人那些。 图腾的标识都比他跟他人就跟他半个身子差不多高、
嗯、
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很高大的兽人，这就让很多人第一眼对他印象觉得这个兽人可能并不强，但这其实是一种伪装，而这个船长他就真正强调，当所有人对他放松警惕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干掉，
他就开始下死手、
嗯、
是吧。
对，就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烂赌鬼船长，第一想到是杰克斯巴洛，就有那种感觉，
有一点加勒比海盗的感觉，
有的，
对，有那么一点感觉。他是特点什么？他手上他带着一把大枪，这把枪叫撕裂者，这个枪打出去是一种原子小爆弹。
哟，我的天！
在八版规则书里，我们能看到他的这把枪的威力已经和黎曼鲁斯电浆炮的主炮威力差不多，
就和坦克主炮威力一样。
坦克主炮说的，所以说
这还是手持的移动的武器。
所以说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啊是一个很弱小的兽人。实际上，当你和他开打，他掏出他的大炮，一炮空把打没了，你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心很狠的兽人，
而且很有手腕，
厉害了。
对，他手下有一大群海盗，叫做他的就是烂赌鬼船长的脏枪混混。
好，
脏枪混混还行。
对，所有人都是一大群流弹恶棍，拿着各种五花八门的魔改大枪。
总之就是说，这些他的脏钱混混们实际上身上或多或少也都有点事儿、
嗯、
对吧。
对，就是只要你当了流寇，就是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你会被兽人赶出来，就是或多或少你都不是个好鸟、
嗯、
这个设定真的特别海贼王。
是是是，我有故事，就是一群那个颠簸在那个宇宙中的流浪汉们。
没错，流浪海盗，
流浪
身怀绝技。
对对对，
然后他就把这些流寇统计就聚在一起，他开着他的一艘自己的战舰，叫做黑跳板炮。
哎呦，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作战风格。
是，
对，黑跳板，然后他就开着战舰在太空中劫掠，降落到一个地方，然后一群兽人拿着大枪猛烈扫射，扫完之后把东西一抢，然后开着船继续跑到下一个战场。然后很多人说他是不是不能正面打，他其实正面也很厉害，在很多故事什么都提到，他在帮兽人打虫子的时候，他曾经带着他的榴弹恶棍开着他的黑跳板号飞到了一个虫巢母舰上空，然后用一个钻孔器在虫巢母舰打了一个眼，然后他和他榴弹恶棍跳下去，直接打到了虫巢母舰的中心，把虫巢母舰中心打爆，然后再从原路返回开始船跑了，然后这个虫巢母舰就把他干倒了。
这是流寇能干出来的事儿。
对对对，你就是听着乱糟糟，但是总体来讲它就是一个流寇做的事。
嗯，
对，就是一个流寇做的事。然后我们知道在后来在那本就是红色之袜，就是斯脸格拉卡，我们下一个要讲的瓦鲍斯斯脸格拉卡的故事里面，烂赌鬼船长被雇佣去跟狼团打，然后狼团派了很多人去暗杀他，然后结果都是被他反伏击打死。
这哎呦，能被这个星际战士太空野狼团的
狼团刺客，
狼群 对,
对，
能被狼群这个能和狼群打个来回，真的很强。这个
对，然后他就是在整个故事里又表现出一种极度残忍而且非常阴险的一个角色。他的所有的他所作所为全部都是就是最恶劣的兽人级最恶劣的海盗能干出的事情。他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他看到狼团帝国援军已经到了，兽人打不赢了，他干一件什么事，他掏出那一个大鸡巴造的次元炮，在撕开一道虚空裂缝，把恶魔招出来。
哎呦，
把恶魔招出来，说：“好，我们跑，让恶魔和帝国去。”
哎呦，
然后他是带着兽人跑。
这下手太脏了。
哎，这过瘾。这个
对，就是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脏的人，但是在整个故事里就能看到他这个一个真正的一个海盗本色是什么样的。
嗯，形象很鲜明。
对，形象非常鲜明。然后我们知道烂赌鬼船长当年被恶劣氏族，他也是恶劣的兽人，被恶劣氏族赶出的原因就是他敛了太多的财、
嗯、
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过分。
哇，都到这个程度有点不容易、啊、
对，所有兽人觉得他太过分了、嗯、然后就把他赶跑了。所以说讲到这儿，我们大家就能很明显能看出来，就是每一个兽人他的故事都会有一些就是多多少少的捏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对的，
但这元素和兽人本身的故事文化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每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说兽人在整个故事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让新人融入进去的地方，就是你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部分。
对的，总有那么一个兽人老大的故事让你觉得很爽。
对，然后最后一个要提的就是在本片我们说几大豪杰里面要提的就是老祖的龌龊 Old Dog Wart 老蘑菇、
哎、
他的名字是蘑菇的意思。
哦，
就是这个 Zog Z-O-G 这个 Zog 这个词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它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我们骂我们就是英国人骂人就是经常用的 F 字母打头、
F word
说这个词。对，就但是这个 Zog 就可以代替这个 F， 就是 What's a Zog、
oh.
Zog me what 就是坏的意思。那 Old Zog what 是蘑菇，就是老坏蘑菇
老坏蘑菇
这个名字很直观。
老别过
老他是一个灵能小子。
哎呦，那厉害了这个。
但是他和别的灵能小子，他的灵能一开始小时候他没有体现，什么小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体现出来。他都是活了很久很久，有一天在战场上，他这人特别的怂，他在战场上别人打过来特别害怕，然后他就非常恐惧，然后突然灵能力就爆发了，然后被他灵能电波打到的人全都变成了这个石骨骼，小石骨骼，
群体变基数。
对，群体变基数，他的能力就是这个。所以他的故事其实并没有特别长，反正就讲着说这个家伙他给人打，他只要瞪别人一眼，一个灵能过去，对方变成个
我勒个擦。你可不能乱讲话啊。
他这个人是这个少年老成是吧？
是看出来了，
就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小兵对吧？
对，
然后后来
就是不管什么，只要他一个灵能放过去，别人就全变成了石骨骼，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哎呦，
还不可逆，哎呀，
还不像别的魔法是吧？
对，然后比如说他和星际战士打，星际战士冲过来，他夸一个灵能闪电过去，四个星际战士变成四个石骨骼，满地乱跳，然后星际战士盔甲和枪就掉了一地。就你不知道他这个灵能究竟是怎么做到能把一个星际战士变成石骨骼，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理的。灵能事情是事情嘛，对不
对？
对对对，
灵能想咋样就咋样嘛，
是。
对，灵能想怎样就怎样。然后最关键的是，现在我们知道，在新的规则里面已经就没有这个人物了，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模型，所以就没有再有他的规则。但是在老的规则里面，他什么都能变，甚至就是说，如果说他现在还有规则，他甚至能把基里曼变成一个跳塔。当然，我们知道在背景里这肯定做不到的，对，在背景里肯定做不到，但在桌面规则上确实可以做到。就在当年，任何人物，哪怕独特人物，都会被他变成跳塔。所以在当年上桌的时候，很多兽人玩家就干很坏的事情，就买了很多跳脚，有的涂成这个幽团卡尔加的样子，有的涂成这个血天使但丁的样子，涂金啊，整两个小翅膀，就专门等着别人过来变成跳塔，
然后拿出自己的棋子替换出来嘲讽
别人。
对替换一下
，对对对，
就非常非常过分，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他的故事现在也是在每一个小，就是在现在的故事也在。提他在每一个豆腐块里都会说一下，有一个老祖辈沃特可以把别人跳跳。
但是尽量不把它放在主要故事里，让他的能力干扰这个故事的。
对对，因为这从来就是一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搞笑角色。
对对，
他
这个
桌面玩家会喜欢。
对，他有一些东西放进实际的这样一个情节里边，他就很扯了。
对，
本来你想
对，但是放在兽人自己的故事里，他就很好玩，
是是是，
也挺合理的啊。
对。
对，然后这些人讲完，这里就是我们说的兽人本篇几个兽人英豪，就在每一本兽人书里都会提到的兽人英豪。
嗯，
就为什么说每一本兽人，就是说这些兽人是随着一版、二版，不包括就是当就是二版、三版、四版、五版，每一版本只要提到兽人故事，这些人都不会缺，
必须得说。
嗯。
对，老面孔，就每一个兽人玩家都应该知道。而当年在翻译这段人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翻译并把这些人就叫做说是小子们快来拜，这是你们都应该知道的 boss。
哦，是的，精神领袖。
对，精神领袖
是得拜啊，是得拜，这真的是老大。
是是 是，就缺了是哪山头都不好。
对
对对，然后在这些所有的故事我们讲完之后呢，我们要说一个新秀。
嗯，
一个新秀，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 GW 版本更新的时候推出一个新的故事，新的英雄，就是一个兽人新秀。这个新秀就是在七版兽人更新的时候才主推的一个人物，叫做斯脸格拉卡。
因为我刚才也提了一句啊，
对
对，斯脸格拉卡这个人物呢，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GW 在后续兽人故事写的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体现在斯脸格拉卡这个人物上。他是一个在所有的兽人故事里面，应该说很少着重去描述的一个莽夫。
哦，纯粹的莽夫。
他是一个纯粹不动脑子的智障。
这反而有点不合这个兽人故事的风格。
对
对，他就是只会莽，他是只知道莽，他有多莽，他在我们整个过程中也他从来没有人讲过说格拉卡他曾经干过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他以前也是一个小人，后来一路打上来，就很普通故事，只是讲格拉卡这个人特别暴躁，而且他有一个毛，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把别人的脸撕下来。
怪不得叫这个称号，
所以叫 Glark Face Ripper， 叫
格拉卡
撕脸。
嗯，
他的武器的动力爪下面就有一个锯子，专门用来撕别人的脸用的。
得嘞，
这个爱好还挺独特的。
对，但整个他故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特别，他特别能打，单挑无敌，但是他不爱动脑子，他也很傻很蠢，就经常被其他人利用。在整个故事我们知道，一个恶月氏族的大祭霸想要利用他，然后就让他去当老大，然后笼络了其他人，暗中支持他，让他去发动一场霸。实际上是这个大祭霸想要 他想要统一这群兽人、
哦、
只是利用他。但是格拉卡因为他自己比较傻也不爱动脑子，他自己就很能打，他就一路打是发动了红色之袜。然后我们之前讲的老船长的故事里讲了他和后来和狼团打起来。那格拉卡他这个人莽夫主要莽的什么叫莽，他很厉害。他在第一次和人类帝国正面大型交锋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帝国星际战士战团叫黑曜石之剑、
嗯哦、这是一个小团了，这个不算是这个
一个小团，黑曜石之剑这个战团就全团去突击他，就被他全杀光
了。我操那么屌的，
就被他灭团了是吗？
被他灭团了。这个黑曜石之剑做的时候，他首先是黑曜石之剑伏击他。这个格拉克的整个故事里面体现出这样，比如说我们知道碎骨者故事里都是别人打碎骨者打出什么效果、嗯、然后被碎骨者打了。
对对对，
他的故事这样，别人一剑把他捅穿，一刀把他直接肩膀里面劈进去，
嗯，
几十厘米深，他什么事都没，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回手过去把别人捏死了。
这我操，
行吧，啊，
就是体现出一个他作为一个 boss 的特别的强大和猛。在最后，他和黑曜石战团长单挑的时候，黑曜石战团长也是一模一样套路，黑曜石战团长一剑劈下来，
把他劈了个半死，
直接剑就卡在了他的肩胛骨里，就劈在了肉里，卡在了肩胛骨上。
这。
然后
他就回手一巴掌把黑曜石战团长打翻在地，暴打完之后一口咬掉了黑曜石战团长的头。
哦，然后整个战团打到最后一人，
整个战团就被剩下的兽人直接就淹没了。
哎呦我的天。
对，然后他在后面的小时候的狼团打的时候呢，狼团的一个狼族就是这个叫龙吼，也是一模一样套路，龙吼一斧头劈下来，他用他的动力爪接住了斧头，捏住了，然后龙吼的力气没有他大，
就我来了，
他一个头锤把龙吼击倒在地，然后把龙吼一脚从山下踢了下去。但是好在是龙吼在这故事没有死，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但是
就没有像那个黑曜石那么惨，
对，
那么惨，对，龙吼没有死，
我们没从他的这个战斗风格里看到任何的计策、套路、技巧，
对
对，
就是
没有，
就是莽，
对，没有什么其他，
就是换血是吧？就是你给我一刀，我是能站住，然后我给你一下，你倒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对对，然后但是这个人物他真正有意思是在最后的部分，就是什么，在我们知道在初斯脸格拉卡的这些小说里面，斯脸就说老子就是最牛的，碎骨者都不如我比碎骨者要厉害，他就斯脸是这么给他手下人讲的。然后手下人看他这么能打，觉得哎，说不定这个人真的能和碎骨者打一打，就是都是这么讲的。但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也知道，在上上一期我们讲过，这个大祭霸最后把斯脸给阴了，用炸弹把他车炸了、
嗯、
斯脸直接被炸死在车里了、
嗯、
但是他没死，
毕竟
在整个小说的结尾他又从车的废墟里爬出来，带着他手下几个小子跑了、
哦、
逃了。还没完，对，这个故事还没有完，这个故事真正的就是精髓在最后这一点。他跑出，他飞在天上，他就听到了碎骨者的大广播说，哦，你们都来吧，我这里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霸。
然后他说，哎，我就不跟他打了是吧？
哎哎哎，我说碎骨者在这，我去，我把碎骨者干倒，我当时帮说老大、
嗯、
结果他到了碎骨者面前之后他怂了，
呵，
就是
怂了还行，
怂了还行、啊、
他怂了，他一看碎骨者比自己高
了
一倍，
屌那么多，就这种感觉，
就立刻认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井底之蛙。
好吧，
然后瞬间就，对，瞬间就怂，然后就变成了碎骨者手下的一个 boss。
呵，反过来衬托了碎骨者有多牛逼啊。
嗯，
对，所以这个故事的精髓就是在最后这一部分，就是撕脸在吹他吹了三本小说一本规则书之后，我们最终还是发现原来最厉害的还是碎骨者，
就是这三本书实际上是给碎骨者写的。
对，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编剧真的在这一段是很有想法、
嗯、
然后所以他才把他设，其实这么来看，这个碎骨者这个人物和其他的兽人老大相比，其实他形象没有那么丰满，他就是蛮力的代表，纯粹的蛮力。
对，
而
啊，对，你说的应该是
斯两格拉卡
这样一个设计，就是并没有那么丰满。
对，
换一个角度说，就是我们很多垂涎翻译的人就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呢，反而是应该说标准的兽人人物反而很少见、
啊、这么一说
是
这样的，
不标准的兽人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这档比较平衡一下，就给大家写一个真实莽汉，而且出规则给他，
对对，
让大家提高原来是个真实莽汉是有的。
对,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确实有这个道理、嗯、
因为就是总体来讲设定档没有这就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单纯的了。
对、
对，就没有这么纯粹的兽人，很少见这么纯粹的兽人，于是就多了一个斯脸克拉卡、
嗯、
那么斯脸克拉卡讲完，基本上我们说兽人你需要知道这些兽人故事可能就 差不多。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恶魔杀手图斯卡，
嗯，
这个我们可以就是这种东西，它都是在每一个兽人背景豆腐块里面会有，
嗯，
会讲到。就如果要把这些人全部拉出去讲，我估计这个兽人肯定要讲五期了。
对，而且我还想，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了呆夫飞行队啊，
对，呆夫飞行队，这个我们可以在对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再慢慢再提一提，嗯，就是说我们在。背景小说规则书里我们看到这么多兽人之后呢，在其他讲比如说这个战争黎明，
嗯，
我们知道战争黎明 PC 游戏很多人就是入锤坑对吧，就是都是靠战争黎明入锤坑
的。
那我们知道战争黎明的故事线其实因为它是我们知道跟 Photoshop 早年的一些政策原因，它的故事和就是战锤本身的故事线其实很难对得上，
而且是可以说是 Game Workshop 的要求，你不能纳入这个 正式的故事线里。
对，所以呢，当时的水雷就设定了一个人物，叫什么叫格古兹，
嗯，
就是《战争黎明》一代到三代里面，就是在一直都在登场的一个兽人挖宝斯，
嗯，
而格古兹大家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另一个世界线的碎骨者就行了，就是他也是完全就按照碎骨者的形象设计，
哦，
造型也都很接近，到了三代造型有了区别，但是性格上都还是那样，
哦，
就是又阴险又能打，
嗯，这样才能作为游戏的
一个
对。
对，一个山寨碎骨者，这个人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好讲的东西，就是他的故事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是一种比较苍白的。
嗯，对的，
他的故事很苍白，就是说在其他各大兽人故就各种兽人故事里面，有关格古兹的故事就比较苍白了，就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然后我们也知道《战争黎明三》这个游戏它也并不是很优秀，但是反而格古兹的苍白故事在《战争黎明三》它这个充斥的剧情，我们知道有很多漏洞。
对的，
在充斥剧情漏洞里面，格古兹的故事还变成最欢乐的一个，这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没错，
对，那很多人喜欢《战争黎明二》的那个就是我们都大家熟悉的血气船长，
嗯，
Captain Blood Flame。这个血气船长的故事玩得更好玩，因为我们知道他手下那群人都很有特点。
没错，这个故事是游戏里一抹亮色，我觉得。
嗯，
对，这个血气船长呢，实际上他和老船长还有点区别。血气船长这个人就更讲道理，他就没有那么阴了。
对的，有点像是那种义贼的感觉。
他要，对他称呼自己的手下，还要称呼 gentleman。
对的，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英国海盗那种风格，再配上他那口伦敦枪，
对的，
对吧？
然后包括这个报应的结局，如果你用兽人打赢的话，他是抢走了这个检察官的帽子，
对，还把俯视审判给开走了。
对，
就是这些，就是可以体现出在我们说二代《战争黎明二代》做的很认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能看出他确实有很多他认真的地方。
嗯，无论是游戏的系统，还是说里面的剧情的设计，在 Game Workshop 这个层层阻隔这种审批。死死卡住的情况下，然后水雷用自己的想法和对战锤故事理解讲了一个新的独立故事，而玩家还非常喜欢。
对，对，所以说仔细想一想，这个在《战争黎明二》的剧情部分，可能应该是在这些年的电子游戏里面，我们能接触到的战锤最有意思的剧情。
是的，嗯，
虽然它有很多漏洞，我们都说就是可能在第一期夏巴老师也给大家讲过，以后夏巴老师再给大家讲这个星际战士的地方，肯定还会再不是说在这个就水雷的战锤剧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漏洞，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战争黎明二都是有它的亮点存在的，总比那个幽团无双的那个剧情要好。
是的，我一直很好奇，幽团无双里的兽人真的就是天降扔到剧本里让你打的吗？还是说有点说头？
不，我觉得那个故事就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深度挖掘的。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打完之后
一个
闲不淡的。
是这样的，你写游戏剧本怎么样写的话，一个十全十美的故事一定是一个平庸的故事。
对，确实是这样。
对，
其实这个幽团无双，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星际战士战锤四零 K 星际战士这一座。这一座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最值得提的一点，在据我个人看来啊，它是THQ 当时承接这个 Game Workshop 的这个战锤四零 K 的授权，
嗯嗯，
是 Game Workshop 第一次松口，让 THQ 能够使用。原版规则的人物，也不能说人物，就是原版规则设定。
原版故事里的团战团优团，
这个优团再加上优团，我们在第一期也给大家讲过，星际战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样板团的这个设定的样板都是这个极限战士，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在当时我们是寄予厚望的。这是我唯一一部买过实体版的 PC 游戏，是个 Steam 游戏，我当时买的实体版，其实让我稍微有点失望。
感觉有点，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再说这个，就是幽团无双啊，因为他的那个原名《星际 M 战士》
，他其实就是一个，
是一个对翻译错误，翻译错误，
他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无双游戏。
嗯，
对，幽潭无双，这幽潭无双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到，它作为一个动作游戏勉强合格，
对，就是在打击感和音声效上非常不错，应该
对
这个游戏贡献了最美妙的爆弹枪的声音，这是最大的亮点，
对，勉强合格。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说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我们在看过战争零零三以后呢，就觉得幽潭无双可能真的是一个好游戏，
没错，
对对，
做的其实是很用心的，
就是人比人得死，会不会也扔这意思吗？
对，但是有关战争零零三到底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可能真的今天这期节目不需要赘述，
对对对，
在此之前大家看到了太多，不管是夏巴老师在贴吧的这个发表的不满，还是
狂
喷不止，四十二后来
对
对四十二自己写的那篇那个对战争零零三的这个一些报
略表
示，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游戏，对，确实对我来说我是很伤心，大家知道战争零零三的兽人剧情部分是我负责的，
对，是的，
对，对我来说只能说兽人部分的剧情是我在整个故事里面看到的唯一亮点，我只能这么讲。
哦，
而且包括这个兽人战争黎明三兽人的主题音乐非常非常棒，是我觉得战争黎明三最大的亮点，包括这是上一期的片头和片尾的音乐，很多人问，但是现在在网上很难找到，我是用一段录制的视频导出来才用的，但是我觉得这段音乐抓住这个精髓。
嗯，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战争零零三里面倒是就把这个兽人摇滚这部分倒是体现出来，但是无论如何说我对战争零零三都不能说满意吧，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赘述它为什么不好了，大家随便网上查就知道它为什么不好，
是就是想玩想玩就玩玩，
对
对
对。然后实际上我们做兽人节目的一个主旨呢，也是想要推广一下整个就是这个战争思维的故事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安利一下，但是战争零零三肯定不是我们要安利的一个部分。
嗯嗯，
没错，
这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其他想接受兽人的作品什么，那小说我知道，我们知道兽人的小说它的中文翻译的太少了，
对的，
因为兽人的故事严格的说并不是就 Games Workshop 的主打系列，有关它的所有的小说一方面数量别的是比较少，另一方面翻译也很少，因为知道翻译小说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翻译题的人就早年翻译题人，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找工作找工作，有家庭有家庭，很难会有人在就是把大量精力放在翻译一个以及整篇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这种事情上都很难了，不过大家还是能够在贴吧里面找到一些豆腐块来看。
嗯
嗯，
就豆腐，什么叫豆腐块？豆腐块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我看完小说，我就哎，这个小说这一段特别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把这一段可能有几千字，哎，翻译下来粘在贴吧，大家看一下，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可以了。就是如果经常关注战锤40K 贴吧的话，都是能找到这种小的豆腐块翻译的，它可能在缓慢更新。还有一些说书的，就是我不翻译整个小说，但是我像说书一样把整个故事讲出来，就像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讲
串讲，
对的，
对，串讲一下都是可以，都是你能够通过了解这些故事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推荐，是什么呢？呆夫飞行队。
哎，是的，
哎，这个
是个漫画，
这个特别好，特别好。
这是一个全翻译的漫画，它是一个短篇三集的漫画。这个漫画就是我曾经跟你说，兽人玩家对背景入坑最好的选项是先把呆夫飞行队看完。
对对对对，
真的太好看了。
因为呆夫飞行队太兽人，太标准兽人了。它的整个就充斥着我们说兽人所有的故事基调，诙谐、幽默、搞怪，还有带那么一点点严肃，各种捏他和梗在里面。
对对对，
还有各式各样巧妙的不合理的巧合。
对
对，巧妙不合理。这个像这个呆夫飞行队，它的名字 Death Squadron 并不是呆夫飞行队，是要死亡飞行队。
没错，
对。
对，但是这个死亡飞行队这个翻译不够吧？
对，
没错，
对对对
对，对，所以我们就不去利用它。我们每次有提及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用呆夫飞行队来讲这漫画。这个漫画很有意思，我在网上随便都可以下得到。这个是战锤世纪当年还在的时候就有的翻译，是一个有点年头的故事了。它中间有些翻译用词可能稍微那么有那么一点点不对，但那都不重要，无伤大雅。你看完整个漫画，就感受一下它里面所讲述的故事，包括什么，轰炸机里面扔下的全是吃人食骨骼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没错，
包括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提到的。如果飞机发动机坏了，翅膀掉了怎么办？装个轮子在地上当战车用。
是是是，
反正我们也不多剧透，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对对
对，
真的
对，
太
对，充斥着胡逼感的，
就是
一个搞笑故事。
就是这三期电台之后呢，就是如果你对兽人的这个性格或者对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你再看一下《呆夫飞行队》做一个补充，你就会对兽人这个种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对，整个故事讲到现在，我觉得可能听完所有这故事，你就每一个没有接触过战锤的玩家都应该对战锤里的兽人有了或多或少理解。那我在这里给他做一个总结是什么呢？总结就是兽人就是战锤的调味品，
对的，
调料，
对，
它是给整个战锤这个 Gravity Duck 这个黑暗生存的故事里面添加一丝搞笑和喜剧成分。
嗯，
没错，
它让整个故事看起来不再那么完全是单调的这种单调的沉重和单调的黑暗，它保留了整个，就是我们说的比较，就它保留了整个战锤故事的幽默感。
是的，而且是必要的。也许它是
不丁宝，
但是它是需要有味儿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最后我说，如果还有玩家想要彻底的细节性的了解这些东西呢，我之前给这个就是四煞给他们贴过一个书单，但是也我知道是他们也讲过，因为这书单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嗯，
而且资源还不好找，你还得要去麦网上去找。
嗯，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书籍，因为其实怎么说，我现在说让你们去支持正版，其实已经不实际了，因为这些东西正版是支持很难，在国内你是很难买这些东西的。是，所以说你可以网上找去资源去下载也是可以的，甚至就说是另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知道这个793资料馆，
嗯，
这是包含了这么多年来由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垂涎翻译厅翻译的所有资料整合，有些可能比较老，有些可能有吃书，但是都不影响你再去把它们重新翻出来看，一点一点去看。
没错，
哪怕可能中间有些疏漏，这些都并不重要，只要你把它能够，因为它全是中文的，而且很多翻译都还很好，把它们全部看完之后，你可能对整个战锤的世界都有一定的理解。至于它中间有输入，那些其实都不影响，不存在。这已经不是就现在的这个我们知道网络时代，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战锤还是什么小圈子的存在，不会有人太去在乎你是否机知是否怎么样。
嗯，
机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机知在锤圈代表就是对故事的理解不充分，就出来大放厥词这一个说法叫机知。
好。
但这个词我就具体不给大家讲它怎么回事了，因为很长。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大家不太在乎这个事情了。只要我的看法是，你对战锤这个东西你喜欢，你看了，你爽到了就完了。
对，
对的，没错。
我非常
没有那么多，
我非常支持 G 君这个态度，就是这个事儿你想太多你就输了。
没错，
对，你看了你喜欢，你爽到了就好了。你从这个故事里面找得到乐趣，不管是什么样的乐趣，你得到了就完了。甚至说，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去入了电子游戏，电子游戏爽到那也是爽到。啊，你看完之后，你说我玩，我想入战棋桌面战棋，我除了棋子，感受到了这种我们就是用大实话说，就感受到了中二之魂在心中燃烧，这是爽到，对不对？
是，
对吧？
对，
这也是一种爽到，就是作为战锤这种大的，就是它涉及了很多个就领域的，包括我们文学、游戏、桌面战棋，就这种题材，只要你感兴趣，你看你喜欢就够了。
对，
其实不需要再在乎这么多，不需要太纠结其中一些细节什么
的。是
的，你要纠结也可以，你要想当一个背景板，可以慢慢去买书去看，这都是完全是随个人爱好。
嗯，重要的是这个从中获得乐趣。
对对对
对，重要是从中获得乐趣，这也是我觉得集合每次我们在集合做节目，想给大家提倡点东西，
是
让大家感受到这种乐趣。
没错，
你看战锤这个题材，你要看深邃痛苦多的是了，
那
何必非得在兽人上找瓶呢？
是啊，
对，就你要感受到乐趣，感受到这个故事里面所有他所表达的一切，这就是我的看法。
是，
而实际上这一期结束，兽人。整个战锤的兽人部分就结束了，
但是我相信这个种族的身影啊，以后会经常的出现在各个
过来串戏，
对各个种族的专题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GameStop 它的政策越来越开明化，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出现在大众这个眼中的这个兽人题材作品都会是有。如果你要是可能再关心一点、关注一点的话，以后慢慢的我们可能会搬运一些类似于战锤的战报啊、故事小背景啊，发在集合的文章发布，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所以说，严格讲，兽人的战锤兽人的部分从这一期就结束了。
嗯，
我们听了很爽，很哇，
是非常开心，这是很哇的一期。嗯
，OK， 那行就谢谢 G 君，
感谢 G 君。
兽人的故事呢，就在此先告一段落
啊。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很哇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在讨论区给我们留言。
然后大家敬请期待，鬼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更新的。
什么叫鬼知道啊？
下一期，而且我们也没想好下一期做什么。
现在这样的，我只能给说，现在这个战锤的故事确实不能催更，因为我们知道八版更新了。
然后又懵逼了，我们又懵逼了。
对，我们都很懵逼，因为它很多故事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对，
就包括在此之前谁都不会想到的基利曼，像原体都
复活了。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没想到这个
神君都
出来了。这个
帝皇的正统性也
受到了质疑。
对，我
对，就我们大家都比较懵，所以说只能等到 以后可能慢慢的，包括我们知道夏娃老师、猫木老师，这都是垂涎，包括是翻译啊什么，都是很著名的人。还有老师傅他们，可能慢慢都会参与在这些有战锤节目里面，
是的，是的，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故事。
对，
所以说只能说敬请期待，
好，
只能这么讲，
敬请期待吧。
好，大家敬请期待。
对，
好嘞，谢谢大家，谢谢志军，
谢谢志军，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